欢迎光临乐听小竹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成长一点点。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朗读明朝了凡进士原著，民初黄志海先生言述，由了凡弘法学会整理的《了凡四训白话篇》第二篇《改过之法》。人既然不是一出生就是圣人，哪能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，过则勿惮改，如果有了过失，就不要害怕改过。所以袁了凡先生在讲过改造命运的道理与方法后，接着又把改过的方法详细的说明，来教导他的儿子袁天启。这一篇就是讲改过的方法。
小的过失尚且要改，那么大的罪孽自然就不会再造了。在东周的春秋时代，各国官吏相互往来频繁，学问与阅历都很丰富，因此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语举止，就能推测出他的吉凶祸福，没有不灵验的。这种是在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各类记载史实的书中都能看得到。大概说来，一个人在尚未发生事情之前，就预先显露出的吉凶祸福现象，都是发自他的内心而表现于外在的行为。凡是待人处事比较稳重厚道的人，常常能够获得福报，而行为不庄重过分刻薄的人，常常会招致灾祸。一般的凡夫学问不深，见识浅陋，没有识人之明，就像是眼睛得了眼医病一般的看不清楚。却说祸福没有一定，是无法推测的出来的。一个人如果能以至诚之心待人，那他的心就与天道相吻合。一个人福报将要到的时候，只需看他所做的善行，就必能预先得知。灾祸将要降临时，只需看他所做的恶行，也必定能够预先推测得到。现在如果想得到福报而避开灾祸，在玄没有讲到行善之前，就必须先从改正过失开始做起。改正过失的方法，第一，要发起羞愧心。试想，古代的圣贤跟我们一样是个男子汉，他们为什么能够千古流芳，成为大众学习的榜样？而我为什么一事无成，甚至到了声名败坏的地步呢？这都是由于过分沉溺于逸乐，受到世俗的欲望所染污，并且偷偷地做些不合乎义理的事，还以为别人不晓得而表现出傲慢的样子，毫无一点羞愧心，就这样日益沉沦下去，逐渐变成禽兽之流，但自己却不能发觉，世界上各种可羞可耻的事情，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孟子说：“耻之于人大矣。”耻这一个字，对于一个人的关系，实在是太重大了。因为若能知耻，就可以成就圣贤之道；如果不知羞耻，那就只是像个禽兽罢了。这些话都是改正过失的重要诀窍呀。改过的第二个要素，是要发起戒慎恐惧心。须知天地鬼神都在我们的头顶上监察着，他们是难以欺骗的。我们纵然在幽暗之处犯过，大家虽然不容易发觉，但天地鬼神却像镜子般的照住我们，看得实在非常清楚。所犯的罪业若是重大，必定会降下许多灾祸，就算是轻的过失，也会减损现有的福报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惧怕呢？不止如此，就算是再没有人在的地方，神明仍然清清楚楚地看着指着人们的一切作为。我们虽然掩盖得非常隐秘，问世的非常巧妙，但是内心的种种意念早就显露出来了，神明全都看得很清楚，终究还是难以自我欺瞒。如果被人看破了，就会变成一文不值，怎么可以不时常存着敬畏之心呢？不仅这样，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存在，就算犯了满天的大罪恶，都还可以悔改。古人也有一辈子都在作恶，到了临命终前却能悔悟过来，萌发一个善的念头，于是得到了善终的果报。这就是说，只要能够发出一个勇猛坚决的善念，就足以洗刷一生所积下的罪恶呀。譬如上千年的幽暗山谷，只要有一盏灯光照射进去，那么这千年来的黑暗就可以完全除去。 所以过失不论是久远前犯的还是最近才犯的，只有能够改过才是最可贵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，一切都不是恒常不变的，我们的肉体也是很容易死亡，只要一口气不来，呼吸停止了，这个肉身就不再归我所有。到这个时候，就算是想要改过也没有办法了。到了这种地步，在明显可见的世间国报上，将需担受千百年的坏名声而遭人唾骂。虽然有孝子慈孙这些善良后代，也洗刷不掉这种恶名。至于再看不见的阴间之中，还要在千百劫的长时间里沉沦到地狱里受到折磨，纵然是遇到圣贤佛菩萨也无法被救主接引，这重恶报怎么可以不惧怕呢？改过的第三个要素，必须发起勇猛心。人在犯过之后不能够改正的原因，大都因为的过且过，退堕畏缩。我们必须在明白过失以后，立即痛下决心改正过来，不可以延迟疑惑，更不应当犹豫不决，东等西等，不敢下定决心。犯了小的过失，就要像是被尖刺戳进肉内一般，必须赶快的剔除。若是犯了大的罪业，更需像被毒蛇咬到手指一样，要紧速将指头斩断，不可以有一点点犹豫停顿，否则毒液蔓延到全身，就会立即死亡。这便是易经中风雷之所以构成易卦的道理所在。
改过要发心呀，改过要发心。发些什么心呀？发些什么心？第一，要发那羞耻心；第二，要发那敬畏心；第三，要发那勇猛心。具备这三重心，便能有过立即改啊，立即改。
如果具备耻心、畏心和勇心这三重心，那么一旦发现犯了过失，就能够立即改正。就像是春天的冰块遇到了阳光，还需忧虑它不会融化掉吗？然而一般人的过失，有从犯过的事实本身上戒除的，有从认识其中的道理而改正的，也有从心念上来改正的，所付出的努力程度不一样，因此所得到的效果也就有所不同。譬如以前杀害生命，现在戒除不再杀了；以前发怒骂人，现在也都戒除不再发怒了。这是就所犯的事情而将它改掉，但是这只是从外在来勉强约束，会比从根本上自然改正还要难上百倍，而且犯过的根源仍然存在，东边勉强把它消灭后，西边却又冒了出来，实在不是彻底扫除干净的方法。善于改过的人，在玄没有禁止他去做某种事情之前，就应该先了解不可以做的道理。譬如过失在于杀害生命，就应该想到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有的动物都爱恋自己的生命，如果杀它来滋养自己的身体，怎么能够心安呢？而且当驼被杀时，既已受到宰割，在尚未断气之前，却又将驼放进锅顶中去烧煮，种种的痛苦穿透进入骨髓里面。人们为了滋养自己的生命，把各类珍贵肥美的东西摆满眼前，尽情的享受，却未曾想到这些美食吃过以后，也都会化成粪渣排出，到最后一切都是空的。实际上蔬菜类的素食菜汤，就已经足够让人填饱肚子，供给能量，来养活自己的生命，何必一定要去杀害驼们的生命，来折损自己的福报。还需想到凡事有邪有气之类，都具有灵性知觉，既然是有灵性知觉，那么都与我们人类没有两样。就算我们不能够尽速地修养道至高的德性，使徒们来尊敬我亲近我，怎么可以天天杀害动物的生命，使徒们与我结下冤仇，永无止境地恨我呢？想到这种道理，每当面对注满桌的血肉之食时，自然会发出悲伤怜悯之心，不忍再厌食下去。譬如以前喜欢发脾气，就应该想到每个人都会有短处，这在情理上来说本来就应该加以怜惜原谅，若有人违反情理而来冒犯我，那是他自己的过失，跟我有何关联呢？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怒的。还要想到，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英雄豪杰，也没有怨恨别人的学问。如果所做的事情不能称心如意，那都是自己的德性修得不好，涵养还是不足，感动人的力量还是不够呀。这些都应该自我反省。那么对于各种外来的毁谤与伤害，都将成为磨练我们、成就我们的助缘。因此我们要欢喜地接受这种自教，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可以发怒的呢？再者，听到别人的毁谤而不发怒，虽然这些坏话说得像火焰熏满天空，也只不过像吃人般地拿住火把想要焚烧虚空一样，最后将会自己熄灭停止的。若是听到毁谤就动了怒气，虽然费了巧妙的心思努力为自己辩护，那就像春天的蚕儿吐丝作茧一样，只会将自己缠缚住。所以发怒不但对自身没有好处，而且还会有害处。至于其他的种种过失和罪恶，都应当要依据客观的道理来认真思考。这种道理若是能够明白，过失自然就会停止，不会再去违犯。怎样叫做从心的上来改过呢？人们所犯下的过失，其项目虽然有千种之多，但都是从心里造作出来的。如果能够不起心动念，过失将从哪里产生出来呢？一个追求学问的读书人，对于爱好美色、喜得浮名、贪爱财物、喜欢发怒等种种过失，不必一项一项的去寻找改过的方法，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发善心、做好事，时时关照自己的心思，等正大光明的心念涌现，那么自然就不会被偏邪的恶念所沾染。这就好像炎热的太阳在空中普照住大地，所有的妖怪自然就会隐藏消失。这是改过最精诚专一的真正妙诀。人的过失是由心所造作的，所以也应当从心地上来改正，就如同要斩除毒树，必须直接砍断它的根，不让它再度发芽。何必一枝一枝的去砍伐，一叶一叶的去摘除？大抵最高明的改过方法是从修心下功夫，当下就可以使心地清净。每当心里刚动了个坏念头时，就能够立刻觉察到，然后马上让这重念头消失，过失自然不会再产生。如果做不到这种境界，就必须明了其中的道理，以便将坏念头打发。若再办不到，那就只好随着恶事降犯时，以强制的方式来禁止自己犯过。如果能以上乘的治心功夫，并且兼用明理与禁止两种较下乘方式来约束自己的念头，这也不失是个好方法。若只是执着于下乘方式，而不知道用上乘的方法，那实在是太愚笨了。但是发愿要改过，也是需要助缘。在明处须有良师亦有从旁提醒，在暗的方面必须要有鬼神来做证明。只要能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，一心一意的忏悔以往所造作的过失，如此日夜施行，毫不怠惰，那么经过一星期、两星期，一直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后，必定就会产生效果。
改过需发愿，也要有助力。明里头要有义友来提醒呀，来提醒；暗里头要有鬼神做证明呀，做证明；还要一心一意虔诚的忏悔呀，虔诚的忏悔。
到了这个阶段，或者会感觉到精神舒适，心境开阔，或者感觉到智慧突然大开，一文千物，或者处在繁琐忙碌之中，却能够触类旁通，顺利完成，或者遇到以前的怨家仇人，却能将嗔恨转化，心生欢喜，或者梦到吐出因过去造作的恶业所形成的污秽黑雾而顿生清凉，或者梦见古圣先贤来帮助接引，前程光明，或者梦到在太空中飞行漫步，自在逍遥，或者梦见各类庄严的旗帜，以及用珍贵的珠宝所装饰的伞盖，像这些殊胜的情况，都是过失消除、罪业灭去的象征。但不可以因此执着在这些境界中，自以为程度很高而画地自限， 不再努力求进步。从前春秋时代，魏国的贤大夫瞿伯玉，在20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能够时时反省，觉察以往的过失，而完全的改正过来。到了21岁，又知道了以前的过失尚未完全改掉。及至22岁，回头检点21岁时的自己，就如同身处梦中一般，还会糊里糊涂的犯过。就这样，一年又一年的逐步改正过失，直到50岁那年，瞿伯玉还能够察知过去49年尚存的过失。古人对于改过之学的学习态度，就是这么认真严格。
瞿伯玉呀，贤大夫，20岁时就觉悟，时时反省己过失，年年检讨再检讨，总觉得自己改过的功夫不彻底呀，不彻底。所以说，改过的学问需讲究呀，需讲究。
像我们这种庸碌的凡夫所犯的过失，就像是刺猬身上的毛一般，从即在全身。但回想以前所做过的事情，却常会像是看不到有什么过失一样。这实在是由于太过粗心大意，不晓得要仔细去省察，眼睛像是长了疫病一般，看不清楚自己的过失呀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过失罪恶较为深重，也会出现征兆以作检验，有的会心思封闭，精神昏沉，所交付的事情转身就忘记，有的虽然没有什么可以烦恼的事，却常现出一副烦恼相，有的遇到品德高尚的人，却显出难为情，见不得人的样子，提不起精神，有的听到圣贤之道，心里却不欢喜，有的在不施恩惠给别人时，反而招致对方的埋怨，有的夜里梦见一些颠颠倒倒的噩梦，甚至经常语无伦次，失去了正常的模样，这些都是因为过去造作罪孽所映现出来的表征。如果一出现与此类似的情况，就应该振作精神，舍弃过去不好的思想行为，力图开辟崭新而正确的人生大道。希望你不要耽误自己的前程。
这一篇说了如何改过的方法，下一篇了凡先生将告诉儿子袁天启，怎么累积善果才能改造命运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乐听小竹，请订阅、分享、按下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期待更多朋友一起来倾听经典的智慧与美好。